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2月26日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将会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一起访问珍珠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这一次访问将会表达日本同美国和解所体现的价值。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美国在安理会投弃权票乃可耻。俄罗斯宣布星期一为国家哀悼日。此外，台湾军事专家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施孝伟说，这次中国辽宁号航空母舰穿越第一岛链，显示中国海军远海作战能力实现了突破。他解释说，
当然其实也是代表就是他们本身已经具备了远海的这个作战能力啊，从过去的大家
他说，当然都代表了中国本身具备远海作战能力，从过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近岸海军，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具备远洋作战能力的海军。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将会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一起访问珍珠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这次访问将会表达日本同美国和解所体现的价值。白宫说，安倍的访问将会体现两个战争时期的敌人所结成的联盟关系。安倍晋三将会在1951年9月12日日本前领导人吉田茂短暂停留之后第一个访问珍珠港的现任日本首相。在上个月，安倍晋三成为美国大选后第一位同川普会面的世界领导人。他们会面之后，安倍称川普是一位值得信赖的领导人。安倍这次访问不会对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袭击表示道歉，那次袭击导致2000多名美国军人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召见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丹尼尔沙皮罗，讨论美国在上个星期弃权联合国安理会就一项反对犹太人定居点决议案的投票。美国国务院和内塔尼亚胡办公室都没有对星期日的会面发表评论。以色列外交部召见了在星期五的表决之中投赞成票的14个国家的大使，据报道有几个国家并没有出席。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对以色列内阁说，这个决议是鲁莽和具有毁灭性的。他又指出，美国和以色列一直同意联合国安理会并不是解决定居点问题的地方。他说，美国并没有否决这项决议，而是选择弃权是可耻的。星期五的决议呼吁以色列立刻和全面停止所有的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建造定居点的活动。决议说，这些定居点并没有合法性。俄罗斯官员宣布星期一是国家哀悼日，并且表示对星期日的军机坠毁导致机上92人死亡的事件要调查包括恐怖袭击在内的所有的可能性。俄罗斯交通部长马克西姆索科洛夫星期一说，星期日的飞机坠毁可能是由于飞行员失误或者是技术故障导致的。虽然俄罗斯官员说恐怖组织袭击的可能性并不大，不过俄罗斯特别调查委员会已经对坠毁事故展开了刑事调查。这架飞机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之下从索契机场起飞之后2分钟就坠入黑海，8名机组人员和84名乘客可能全部都丧生，包括世界著名的国际上被成为红军合唱团的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的团员。俄罗斯国防部说，有30艘船上的3000多名救援人员，包括100名潜水员在直升机、无人机、潜水艇的协助之下继续搜救工作。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星期一是国家哀悼日，并且表示要尽一切的力量调查飞机坠毁的原因。 这架飞机当时要飞往叙利亚，机上的歌舞团成员准备为那里的俄罗斯军人举办新年音乐会演出。另外，星期日晚俄罗斯民众去到俄罗斯城市索契的港口，用鲜花和烛光悼念图152飞机从索契起飞没多久就坠入黑海而罹难的92位死难者。英国创作歌手威马乐队主唱乔治·米高去世，享年53岁。My baby don't care for shows. My baby don't care for clothes.乔治米高的经理人在一份声明之中说，乔治米高在圣诞节在居家之中去世。乔治米高本名叫做乔治奥斯吉里阿科斯帕纳约托，在1981年同安德鲁瑞吉里组成威马乐队。乔治米高曾经是一代的偶像，创作过离去之前叫醒我、自由等脍炙人口的歌曲。目前他的死因还没有宣布，不过警方表示并未发现可疑之处。1998年乔治米高在加州比华利山的一个公共厕所由于不法行为被捕之后，公开了他是同性恋者的身份。印度尼西亚当局表示，他们计划采取更多的反恐行动。在这个之前，他们在一次行动之中打死两个激进分子。这两个人被指在圣诞节当日计划对一个警察派出所发动攻势。印尼国家警察发言人尼克曼托表示，最近几个星期当局逮捕了至少14名涉嫌与伊斯兰国有关系的恐怖分子，调查人员正是试图从这些人那里获得更多有关策划攻击的信息。李克曼托星期一在雅加达对记者说，他们相信仍然有团体成员计划实施这样的攻击，以扰乱圣诞节和新年这一类的活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湾在严密监控中国辽宁号航空母舰在西太平洋的航行。
台湾国防部星期一表示，军方在严密监控中共辽宁号航空母舰在西太平洋的航行，海空兵力都在全程警戒、监侦和应对。有台湾军事专家认为，中国海军航母编队操演表明，中国将会具备远洋航母战斗群的武力投射能力，台湾必须要持续强化本身的战力，才可以在未来万一发生冲突的时候有足够的防卫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在12月26号发布的新闻稿当中表示，中共辽宁号航母由五艘战舰护卫之下，于12月25号20点沿台湾东南防空识别区外20海里经巴士海峡航行，26号9点通过屏东俄联备南方90海里继续是向西南航行。台湾方面有预置海空兵力全程警戒、监侦以及是应处。在一日之前，台湾国防部表示，军方在严密监控辽宁号航空母舰经过日本宫古岛海道至西太平洋远航长训，特别是在演训之后是否会再绕过由巴士海峡经台湾防空识别区南部航行于南海舰队会合操演，并且会采取应对措施确保国家安全。台湾军事专家、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施孝伟表示，这次的辽宁号航母穿越第一岛链，显示中国海军远海作战能力实现了突破，成功地运用航空母舰战斗群进行远海作战。他还说，中国海军这次的操演主要是对航空母舰战斗群的护卫舰、舰载机以及是航空母舰的指挥链和作战链的测验。在测验达到标准之后，中国海军就具有战力的航空母舰战斗群。未来随着中国航空母舰数量的增加，中国海军将会具备远洋航母战斗群的武力投射能力。
当然其实也是代表就是他们本身已经具备了远海的这个作战能力啊。从过去的
施孝伟表示，当然 咁样就代表咗佢哋本身具备远海嘅作战能力。从过去嘅中国人民解放军嘅近岸海军，现时已经成为一个具备远洋作战能力嘅海军。整体嚟讲，亦就代表咗解放军海军嘅实力已经系达到咗航空母舰战斗群作战嘅水准。响十月二十三号嘅深夜，中国国防部发布消息话，中国航空母舰嘅编队响东中国海海空域开展全要素训练，亦系试验任务。该个消息表示，中国海军航母编队嘅训练系探索合成化、体系化、实战化嘅组训方法，开展全要素嘅舰机融合，以及系航母编队嘅协同指挥训练。根据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亲自坐镇指导。不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发言人梁洋淡化咗呢次辽宁舰编队赴西太平洋海域开展嘅远海训练，声称呢个系根据年度训练计划组织实施。而据悉，参加呢一次中国海军航母编队训练嘅，除咗辽宁号航母以外，仲有大型嘅驱逐舰、护卫舰、补给舰以及系潜舰。响舰载机方面，除咗歼十五之外，仲有预警机以及系空中加油机。而最近，中国军方频频响第一岛链周围展示佢哋嘅军力。十一月二十五号，由两架苏三十战机、两架轰六 K。远程轰炸机以及一架 TU-154 电子作战侦察机以及一架 Y-8 电子侦察机组成的中国空军机队，分别是经过台湾东北方的宫古空域以及是东南方的巴士海峡空域，首次晓飞台湾一圈。12月1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空军编队的两架 SU-30 战机、两架轰六远程轰炸机以及一架 TU-154 电子作战侦察机以及一架 Y-8 电子侦察机再次绕台湾一圈飞行。面对中国频繁展示军力，台湾军方密切监控中国军机军舰的动向。台湾总统蔡英文10月23号视察了空军作战指挥部，并且与正在执行空中任务的 F-16 战机飞行员通话，重申要保持监控，确保领空安全的任务要旨。台湾军事专家施孝伟表示，中共军力的展示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作战能力上面的确是比过去两岸对峙的时候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过他认为，中国的作战目标是美国和日本，但是台湾必须要持续强化本身的战力，才能够在未来万一发生冲突的时候有足够的防卫能力。日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2017年度的国防授权法，将美台高层级军事交流首次写入美国法律。中国表示坚决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指出，美国国会的做法是干涉中国的内政，破坏台海稳定。施孝伟说，美台军事交流由来已久，虽然美方军事高官不能够到台湾，但是台湾高阶层的军事官员一直是在定期和美国方面交流，只是美台双方对此都是刻意保持低调。施孝伟还说，美国2017年度国防授权法只是将过去的幕后所做的事情是台面化。
台面化与否的确也会让大陆这个对这个事情的这个表达。
施孝伟表示，台面化与否的确是令到大陆对这个事情的表达的力度和强度一定会有所增加。过去大家所看到的解放军空军派飞机进行西太平洋演训，将台湾绕一圈，这次解放军海军亦都做类似相同的动作。当然，施孝伟表示，他是相信亦都有他们内部的考量，但是外部的情势来看的话，亦都的确显示了目前解放军的武力投射能力已经基本上涵盖了台湾周边的海域。不过，这位军事专家指出，他并不认为这些的发展以及是动态会导致区域紧张。他还说，就好像美国军力发展不会势必是导致区域紧张一样，中国军力发展难道就是势必要带来区域紧张吗？施孝伟还表示，美中两个大国在外交上的接触可能是保证区域稳定的途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在上个星期四发出一条推文，再次震惊世界，
在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需要加强战略核力量的军事潜力之后，川普发出推文说美国必须大大加强并扩大本国的核能力。美国有分析人士认为川普的这条推文会引发美俄两国之间的军备竞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喜欢通过推文来传递信息的后任总统川普，11月22号上午11点50分发出的推文说，美国必须大大加强并扩大其核能力，直到这个世界在核武器问题上变得明智为止。这个推文被认为是川普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有关讲话做出的回应。在这个之前，普京在年中会见俄罗斯高级将领时表示，俄罗斯需要加强战略核力量的军事潜力，包括能够穿透任何现有和未来导弹防御系统的导弹系统。普京在讲话中亦都表示，他们可以肯定的话，他们现在比任何潜在的侵略者都更强大。他补充说，他们必须仔细地跟踪权力均衡以及世界政治和军事形势中的任何改变，尤其是在俄罗斯边界，支持防止核生化武器的扩散。与使用倡议的犁头基金会主席麒麟乔内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一条推文能够发挥军备竞赛吗？他的看法是，川普的这一条推文正是做了这样的事情。虽然即将出任白宫通讯主管一职的贾林米勒在一份声明中对川普的这个讲法做出解释，说川普指的是扩散的威胁和防止核扩散的迫切需要，特别是对恐怖主义组织以及不稳定和流民政权。但是川普后来在接受 MSNBC 采访时，似乎印证了美俄之间要展开军备竞赛的分析。川普重申了他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并且表示就使这个成为一场军备竞赛。他说，美国每一步都能够胜过俄罗斯，亦都能够坚持到最后。不过川普的新闻发言人肖恩·斯拜塞在这个之后表示，并不会出现军备竞赛，因为其他的国家认清现实。米勒在那份声明中表示，川普之前就曾经强调需要提高美国的威慑能力，使之现代化，这个是一种通过实力来寻求和平的重要途径。但是他没有对随后跟进提出的川普的推文事实上并不是呼吁要有更多的核武器的问题做出答复。美国的核安全问题专家认为，川普推文可以有好几种意思，他可能是对继续进行核现代化项目表示支持。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都支持对包括轰炸机、路基导弹和核潜艇在内的核运载系统进行升级，并更新现有核武库中的核武器。但是他亦都可能暗示他要大幅度增加轰炸机、导弹和潜艇的数量，或者是拥有更多的核弹头。如果川普的确要增加美国的核武库的话，这个将标志着美国核武器扩散新时代的开始，代表自尼克松总统以来美国战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突破。川普在竞选期间讲过，他不排除使用核武器，即使这种武器的潜在用途是恐怖的事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12月22号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如何看待后任总统川普要扩大并加强美国核能力的推文，以及这样的推文是否强化了川普不是一个稳健领导人的担忧时，表示他不能够对川普在核问题上的立场或者他今后的政策发表看法。柯比说，他能够谈论的是奥巴马政府为推动一个无核世界所做出的努力，以及在好几个方面取得的进步。柯比说，首先通过签署削减战略武器新条约来减少美国的核武库以及发射器；第二，在美国的战略策略中减少核武器的作用；第三，签署了伊朗协议，尤其是通过这个协议来阻止核武器的扩散。柯比表示，没人放弃美国需要一个可信的核威胁的事实，而且奥巴马政府已经正在继续审核对核威胁进行适当的现代化的计划。柯比说，他绝对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至关重要的支柱， 但是美国政府亦都采取了集中于其他的国家安全手段和工具的睇法，减少核武库并试图阻止核扩散。美国与俄罗斯占全球核武器的90%以上，估计分别有7100与7300枚。这两个国家的核武库受到双方签署的一系列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约束。这些条约对核弹头的数量和种类以及运载系统都有严格的限制。美俄任何一方扩大核武库都将破坏现有的国际军控制度，并使世界重新回到冷战风格的核竞赛时代。川普要扩大美国核能力的推文亦都引起了中国的关注。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称，中国一贯主张并积极倡导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他还表示，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应该对核裁军负有特殊和优先责任。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华盛顿报道。
2016年俄罗斯反对派继续遭受迫害打压，当局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控制仍然不断收紧，但经济危机的持续可能使到民众对普京的看法在明年发生根本转变，2017年将会是关键的一年。普京将确定是否会参加大选继续执政，定是退居幕后再次让总理梅德韦杰夫接替他成为接班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与西方交互以及是陷入经济危机泥潭两年多之后，普京治下俄罗斯又顺利过渡2016年。俄罗斯在2016年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批评普京的政治反对派几乎在选举当中全军覆没，而支持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的得票率超出预期，获得到议会当中的绝大多数席位。这次的选前选后非常之平静，而上次2011年议会选举之后曾经爆发大规模的反普京亦是反政府示威活动。政治学者谢夫佐娃表示，普京当局在2016年通过顺利举行议会选举，使到政治迫害体制合法化，并且强迫民众适应政治经济的停滞局面。但是除了上街抗议之外，社会释放不满压力的所有渠道都已经是被堵死。活动人士维吉斯说，当局2016年采取了逐渐拉紧螺丝帽以及是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加大迫害力度。他说，俄罗斯现时几乎是没有独立新闻媒体，反对派根本无法赢得当局掌控操纵之下的大选，反对派政党不会被注册，上街抗议变得更加难，甚至是不可能。
达维吉斯表示，法律的严苛程度导致北京当局批准无法上街抗议，
如果想守法，反对派在莫斯科几乎是无法获得游行集会的批准，现时仅仅是剩下互联网这个唯一空间还未有被完全堵死。但是现时当局亦都开始着手控制互联网。达维吉斯表示，现时已经同苏联时代一样，社会对执政当局无法施加任何的影响。达维吉斯仲话，他所在的纪念碑人权中心目前将好多的被捕人士认定为是政治犯。2016年政治犯的人数比一年前增加了一倍。苏联时代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主席阿列克谢耶娃娃，虽然批评政府被逮捕判刑的人数大幅地增加，但是不会出现斯大林式的政治迫害。不过老一代持不同政见人士应该将经验以及是经历讲述给今日反对派人士知，令到他们知道一旦被抄家搜查、被逮捕以及是在监狱、在法庭上如何应对、如何不出卖自己的朋友。一些分析人士说，对反对派的迫害程度目前已经是到达了苏联70年代中后期以及80年代初期的水平。莫斯科的其他一些政治现象亦都同勃列日涅夫执政晚期非常之相似。除了反对派之外， 包括州长、政府部长在内的很多普京政府的高级官员亦都同样被以打击腐败等名义逮捕入狱。社交媒体上面甚至有人形容今日的俄罗斯政治气氛如同斯大林统治下的1937年。政治学者舒利曼说，大批的高官纷纷落马，显示普京手下各个利益集团的争斗变得更加激烈，因为经济危机当中大家能够瓜分以及共享的财富日益减少。为了应对颜色革命以及民众抗议，普京在2016年组建了国民近卫军，并且进行了大幅人事调整。政治学者彼得罗夫说，普京大力清洗自己的亲信团队，为2018年的总统大选做准备。普京的多名贴身保镖被任命为是国民近卫军的司令以及是州长。普京还更换了总统办公厅主任，属于自由派阵营的叶利钦时代的总理基里延科被普京任命为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普京将会在明年宣布他是否将会参加2018年的总统选举。预计基里延科将会成为普京总统竞选总部的负责人。对是否参选继续执政，普京还未有作出最后的决定。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普京有可能退居幕后领导国务委员会，掌控俄罗斯的实际权力，而总统的职权可能会被大幅削减。基里延科将负责推动修改俄罗斯宪法。政治学者索洛维说，作为普京最信任的亲信，不排除普京再次挑选总理梅德韦杰夫作为他的接班人的可能。俄罗斯政界和新闻界秋季曾经认真地讨论过2017年春季提前举行总统大选的可能，但是在美国大选落幕之后，提前举行大选的想法是被放弃。索洛维表示，克里姆林宫担心克林顿如果赢得大选，会对俄罗斯持强硬立场，并且更多支持普京的反对力量。索洛维说，明年除了预热以及是准备2018年的总统大选之外，经济危机的持续亦都将会使到俄罗斯民众的思维，特别是对普京的看法发生根本的转变。在2017年很可能迎来转折点，因为老百姓已经确信经济危机将会长期持续，而普京现时又无法给出令大众满意的未来计划。历史学家祖博夫说，俄罗斯目前正在是处向一个转折的阶段。
как раз сейчас наступило период изменения
你表示，现时已经到了俄罗斯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可能发生巨大转变的时刻，涉及到政权更迭。他相信这个时刻在最近几年就会到来。俄罗斯统计局领导人最近表示，为了应付油价下跌以及是预算赤字，很多年前建立的国家储备基金明年可能会被用光。但是有学者分析认为，克里姆林宫仍然牢牢地控制住俄罗斯的局势。2016年更加展示出手里面掌握足够的资源，有能力继续应对国内以及是外部世界的各种挑战。俄罗斯目前的社会政治形势和百多年前是不同，将能够平静地纪念十月革命一百年。学者罗戈夫最近发表的报告说，虽然俄罗斯人的实际收入大幅减少，但是生活仍然保持在2011年的水平，而且今日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准超过了历史上任何的时期。俄罗斯今年还大幅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多家的国际金融机构预测经济将会停止衰退，明年略有增长，但是经济结构的畸形化趋势是会日益严重。普京的批评者表示，知识精英在2016年继续大批移民国外，俄罗斯参加美国绿卡抽奖的人数是突破纪录。活动人士达维吉斯说，这个对俄罗斯丧失信心持悲观立场的人早已经出国，或者是放弃了批评政府的活动，留下来的批评普京的人士都是对俄罗斯的长远未来保持乐观和信心。他们认为俄罗斯迟早都会变成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他还说，如果明年俄罗斯和西方关系暖和，反对派所受的压力可能会减少，但是迫害不会停低下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将会访问珍珠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美国在安理会投弃权票乃可耻。台风洛坦吹袭菲律宾，下面请听一节由谭焕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将会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一起访问珍珠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这次访问将会表达日本同美国和解所体现的价值。白宫说，安倍的访问将会体现两个战争时期的敌人所结成的联盟关系。安倍晋三将会是1951年9月12号日本前领导人吉田茂短暂停留之后的第一个访问珍珠港的现任日本首相。安倍这次访问不会对1941年12月7号的珍珠港袭击表示道歉，那次袭击导致2000多名美国军人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召见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丹尼尔沙皮罗，讨论美国在上个星期弃权联合国安理会就一项反对犹太人定居点决议案的投票。美国国务院和内塔尼亚胡办公室都没有对星期日的会面发表评论。以色列外交部召见了在星期五的表决之中投赞成票的14个国家的大使，据报道有几个国家并没有出席。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对以色列内阁说，这个决议是鲁莽和具有毁坏性的。他又指出，美国和以色列一直同意联合国安理会并不是解决定居点问题的地方。他说，美国并没有否决这项决议，而是选择弃权是可耻的。俄罗斯官员宣布星期一作为国家哀悼日，并且表示对星期日的军机坠毁导致机上92人死亡的事件要调查包括恐怖袭击在内的所有的可能性。俄罗斯交通部长马克西姆索科洛夫星期一说，星期日的飞机坠毁可能是由于飞行员失误或者是技术故障导致的。虽然俄罗斯官员说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并不大，不过俄罗斯特别调查委员会已经对坠毁事故展开了刑事调查。这架飞机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之下，从索契机场起飞之后两分钟就坠入了黑海。八名机组人员和84名乘客可能全部丧生，包括世界著名的国际上被成为红军合唱团的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的团员。另外，星期日晚俄罗斯民众去到俄罗斯城市索契的港口，用鲜花和烛光悼念图152飞机从索契起飞不久就坠入黑海而罹难的92位死难者。英国创作歌手威马乐队主唱乔治米高去世，享年53岁。乔治米高经理人在一份声明之中说，乔治米高在圣诞节在居家之中去世。乔治米高本名叫做乔治奥斯吉里亚科斯帕纳约托，1981年同安德鲁瑞吉里组成威马乐队。乔治米高曾经是一代的偶像，创作过离去之前叫醒我、自由等脍炙人口的歌曲。目前他的死因还未有宣布，不过警方表示并未发现可疑之处。印度尼西亚当局表示，他们计划采取更多的反恐行动。在这个之前，他们在一次行动之中打死两个激进分子。这两个人被指在圣诞节当日计划对一个警察派出所发动攻击。印尼国家警察发言人尼克曼托表示，最近几个星期当局逮捕了至少14名涉嫌同伊斯兰国有关系的恐怖分子。调查人员正是试图从这些人那里获得更多有关策划攻击的信息。
李克曼托星期一在雅加达对记者说，他们相信仍然是有团体成员计划实施这样的攻击，以扰乱圣诞节和新年这一类的活动。菲律宾部分地区在圣诞节期间受到台风洛坦的吹袭，据有关官员说，台风为马尼拉带来强风和暴雨。这股台风在星期日晚登陆卡坦端内斯省的时候，阵风达到时速255公里。虽然这股台风已经在星期一减弱，不过气象官员说，台风洛坦的每小时风速依然达到了130公里，而阵风就达到时速215公里。当地警方说，有一对男女在首都马尼拉东部之外的省份被台风带来的大浪卷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比较台湾和香港选举结果以及社运交流的。
2014年台港两地分别发生年轻人主导的太阳花以及雨伞运动，其后有参与运动的人士组织新兴政党参与选举。回顾过去一年，台港两地分别举行立法机关选举，主张台独以及命运自决的太阳花以及散后新兴政党都赢得到议席。台港两地的公民运动组织者由社会运动进入政治体制，两地新兴政治力量以及社运的交流亦都越来越频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今年1月16日，台湾举行总统和立法院选举，结果不接受北京和国民党以一中原则为前提的九二共识的民进党，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总统和立法院过半数席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当选台湾首位女总统，亦都是首位华人女总统。他都带领民进党成为国会最大党，完成台湾史上第一次国会轮替，泛绿全面执政。中国六四民运领袖王丹今年一月在台北一个记者会上表示，这次台湾总统大选，国民党主打的是九二共识，或者蔡英文不能够贯彻九二共识。王丹说，这次选举结果国民党大败，代表台湾已经形成了新的民意，彻底否定九二共识。这个是民进党能够赢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认为以后在台湾不会有九二共识这个问题，但是中国仍然会讨论。
但是我给蔡英文的建议是，如果国台办还在继续纠缠蔡英文，让他回答九二共识，蔡英文就可以用一个字来回答说“哈”就行了，就可以了。
王丹说，他给蔡英文的建议是，如果中国国台办还是纠缠蔡英文，要他回答九二共识，蔡英文就可以用一个字来到去回答“哈”就可以了。值得注意的是，太阳花运动之后，2015年1月成立主张人民自决追求台独的新兴政党时代力量，首次参与立法院选举就赢得5个席次，成为台湾立法院第三大政党。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总召徐永明今年5月在台北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从选票分析，他们的支持者很多是年轻人，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阶级，这些人亦都是受到近年的全球化或者中国崛起的过程当中受到的冲击比较大，因此他们支持太阳花运动的诉求，希望将强化台湾主权地位、世代正义等的理念带入立法院。徐永明表示，香港的雨伞运动对台湾的冲击亦都相当大，看到香港亦都有本土自决的诉求衍生出来，令到台湾民众看到对抗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的浪潮当中，台湾不是唯一在承受这样的压力， 香港人在雨傘运动当中的诉求和情感的反应，很多都和台湾民众是一致的，这些都会强化台湾和香港的连接。21岁的台湾手头族东吴大学学生曾同学今年一月在台北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读大二的时候有一位香港同学积极参与当时的太阳花学运，这位香港留学生经常说不希望台湾变成下一个香港。曾同学表示，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可能是部分台湾年轻人总统大选投票的原因，他认为更大部分的台湾年轻人应该是倾向要被亲中的国民党倒台。曾同学并且表示，台港年轻人在政治上互相影响越来越多，他认为这次台湾总统大选可以给香港人一些的鼓励。
其实我们这次选那个总统大选，不只是对不只是台湾人士，其实香港人他们，我相信他们一定也在很关注，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自己选出自己的特首，可是我们有办法选出我们台湾的领导人。
曾同学说，其实这次台湾总统大选不只是台湾人，其实香港人相信他们一定也都很关注，因为香港人没办法自己选出自己的特首，但是台湾有办法选出台湾的领导人。他希望这样可以给香港人多些鼓励，就是代表不用怕中共。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今年一月到台北官选，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主要是继续和台湾的公民社会交流，尤其是雨伞运动之后很多新成立的伞兵组织参与选举，来到台湾可以参考太阳花学运之后新成立的第三势力政党怎样运作。
因為大家都知道近年的中國因素是一個影響港台發展的一個因素來嘛，大家都越來越關注的。第二個原因就是因為其實雨傘之後，其實大家有很多傘兵和傘友團體出現，其實都是你說想知道公民團體他們怎樣運作，或者選舉怎樣搞得好。台灣那邊也是見到同樣的情況，你說太陽花之後有第三勢力，之前 OP，現在其實我覺得都是一個其實挺好的機會，其實來台灣觀察一下究竟他們你說社會運動之後的團體他們怎樣運作呢。
今年9月4日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创下220万人投票和 58% 的历史新高投票率。雨伞运动之后新兴的自决派三名候选人高票当选，包括得票超过8万的地区直选票王朱凯迪，得票超过5万23岁的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成为香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还有得票超过38000的刘小丽，成为九龙西民主派的票后。雨伞运动之后成立的本土派新兴政团青年新政的梁仲恒、游慧晶和城邦派的郑松泰都在地区直选当选，非建制派守住地区直选过半数的分组点票否决权，而自决派的姚松炎打破建制派垄断，首次为民主派赢得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的功能组别议席。特首梁振英都是这个界别的选民。非建制派在整体70个立法会议席当中取得30席，比上届多3席，守住重大议案超过1/3席次的否决权。不过在10月12日的立法会宣誓风波之后，梁仲恒、游慧晶被法院裁定失去议员资格，他们12月中宣布将会上诉到终审法院，而港府再次就宣誓风波入禀司法复核，企图否决三名自决派议员罗冠聪、刘小丽、姚松炎和社民连梁国雄的议员资格，案件将会在明年2月在高等法院正式审理。台港两地的太阳花和散后新兴政党都在今年的立法机关选举赢得议席， 台港两地的公民运动组织者由社会运动进入政治体制。台湾立法院第三大党时代力量将会在明年一月初在台北举行题为时代众志自决力量2017台港新生代议员论坛，邀请自决派的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朱海迪、姚松炎和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出席，同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徐永明、高路以用和台湾教授协会张信堂、岛国前进林非凡首次公开对谈。时代力量表示，台港两地政治新鲜人的国会初体验风雨轰烈，在忙碌而例行的繁复工作之中面临严峻的内外挑战，议题和脉络或者有不同，要怎样继续保持运动的能量和回应社会期待，令到社会议程在政治场域当中得以持续并且托心民主，进而改变社会的体质，去到面对诸多挑战，对时代力量的新立委和香港立法会的新议员都是艰困而有意义的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路透社报道说，在 SAT 改革后的几个月中，中国最大私人教育机构新东方一直在破坏美国大学理事会所做的那些改革努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大学理事会在三月推出改革后的 SAT 考试，并且禁止非学生参加 SAT 考试，目的在防止考试作弊，尤其是杜绝一些人搜集和传播考题。但是路透社的调查发现，新东方会定期向学员提供考试试题，而且是在 SAT 考试举行没多久之后。由于 SAT 的试题在今后的考试中会重复使用，得到新东方的所谓基金的考生相比其他人就会拥有不公平的优势。路透社的这篇报道举例说，12月6号这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教育机构在网站上发布了一篇阅读理解，而这一篇阅读是三日前美国的 SAT 考试中所使用过的。两名新东方的学生对路透社说，新东方还能够使学生能够知道美国三月份那一次 SAT 考试的内容，其中一名学生还给路透社看了其中的36页试题。路透社还看到了一份上个月在亚洲进行的 SAT 考试的完整试题副本，试题页面上印有北京新东方学校字样。此外，一名自称为新东方备考老师的人士还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其中的15页试题。路透社说，新东方在一份回应声明中谴责非法和不合理的商业行为，无论这种行为是竞争者或是他们现在或者以前的员工做的。新东方还在声明中表示，正在审查相关的问题，并且将对违反新东方政策和程序的人士予以惩戒。新东方还在网站上发布过以前 SAT 考试的试题内容，新东方是怎样获得这些试题的目前还不清楚，但是网站上说材料是由教育研究团队审核和整理的。但是问题是，在 SAT 改革后，美国大学理事会禁止辅导者或者其他非学生参加考试，因此新东方的老师是不能够参加考试。另一方面，考生在考试前亦都要签署协议，同意不会分享考题。美国大学理事会的一名发言人对路透社表示，大学理事会已经开始调查新东方是否滥用 SAT 考试资料。他说，当发现相关情况时，会采取恰当措施。路透社说，这些调查发现使公众对美国标准化考试机构怎样压制亚洲考试作弊现象的能力产生新的怀疑。如今每年都有数万名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学生被美国大学录取，而亚洲国家的这些考试安全违规现象对美国的大学招生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对于新东方来讲，要改变目前的商业模式则可能会使公司面临困境。 毕竟在中国，新东方打出了帮助学生进入海外梦想大学的承诺，而学生在想到在留学考试时，往往总是会想到新东方。美国之音的报道。
边度都会有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但是他们来自的地方不一定是大家都能够预想得到的。波士顿一间初创公司就将聚光灯对准一班特别的艺术人才，他们来自一个几乎并没有被注意到的群体，这个就是无家可归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从波士顿发来的报道。
此刻斯泰西·威廉姆斯沉醉在艺术境界之中，他说
When I'm painting, I'm totally in. I don't think about anything else.
威廉姆斯说他绘画的时候专心投入，不再想其他的事，好像账单晚上吃什么都抛在脑后专心投入。这种境界结出的成果不言而喻。艺术升华共同创建人荔枝·鲍尔斯说
Her pieces are so bright and full of life and really inspiring to not just me, but also customers.
鲍尔斯说威廉姆斯的作品非常光明，充满生机，不单止令他，亦令到顾客受到感召。比艺术作品更具有感召力的是艺术家本人。威廉姆斯是无家可归者，他曾经在空军服役，在哈佛大学工作了十年之后，于2009年被解雇。他说
The recession was extremely hard. There was no work anywhere, temp work, contract work.
威廉姆斯说经济衰退太严重，边度都找不到工作，临时工、合同工什么都没有。威廉姆斯要付的账单包括治疗跨部病痛的医疗费，最终他痛到根本无法工作。他说令他最感到烦恼的情形包括有人会有成见会这样说无家可归是因为懒惰。但是这个根本不是事实，绝大多数情形是某人变得无家可归是因为遇到厄运。荔枝·鲍尔斯是艺术升华的共同创建人，这家初创公司帮助无家可归和残障艺术家出售他们的作品。他说在无家可归庇护所和社会服务机构，现有的艺术群体成千上万，所以他们和那些现有的艺术群体合作，然后收集展览那些最好的艺术作品，再将他们出售。除了原创作品之外，艺术升华公司还出售复印的艺术产品，譬如帆布包和手机壳。公司代售来自美国各地19所城市的100多名艺术家的作品，每位艺术家分享销售利润 55%。 威廉姆斯还记得他的第一幅作品被卖出的情景，他说那个是他的第一张支票，他想当时他的眼眶里面含有泪水，因为是一张35美元的支票。他曾经用绘画来治疗病痛，但是没有想到绘画亦帮助他谋生。艺术升华共同创建人荔枝·鲍尔斯说他们的艺术家知道他们不是慈善对象，他们是专业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被收入展览是有原因的。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磨难，但是威廉姆斯的创作精神不减。威廉姆斯说他读过这样一句令他永远铭记的格言，就是立不虽断，仍可图色。毫无疑问，威廉姆斯的艺术人生将会更加出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从波士顿发来报道。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讲，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黑客怎样在2010年之后的几年期间入侵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而这间公司的一些高级官员认为这一宗网络入侵事件是中国军方支持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这宗网络安全入侵事件中，黑客侵入了数十台电脑，其中包括前 FDIC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希拉·布莱尔的电脑。在这个之前，美国国会在7月曾经就这件事举行过听证会。 FDIC 是美国监管商业银行的三个联邦机构之一，负责如何处理银行倒闭。该机构能够获得数百万美国个人存款者的信息资料。路透社报道说 FDIC 上个月允许国会工作人员审查与网络入侵有关的 FDIC 高级官员之间的内部通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那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收到他妈妈从中国大陆寄来的包裹，咁迫不及待将里面的东西拎晒俾 Larry 睇。佢哋今日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tacky 以及 swallow one's pride。
Larry， 你睇下，呢个系我妈妈送俾你嘅礼物啊。
Interesting. Is that a rug？
乜话？呢件系冷衫嚟噶，你睇下几靓。
That's a sweater. Oh my！
你睇，我妈妈仲有张纸条啊，上面话系佢亲手织俾你噶。诶，我妈妈真系叻啦，系咪 ，Larry？
Oh my！
乜话？你唔中意？
Look， 李华 ，Don't get me wrong. It's great， but it's just a little tacky for what I normally wear.
Tacky？ 咁系咩意思啊？
Well, basically, not fashionable.
唔流行，好俗气。你话呢件冷衫好俗？
Well, look at this design. There are pine trees and little people knit into it.
咁即系点啊？有松树，有公仔，就系俗噶啦。
Well, a little bit, no. And look at these colors. Bright green and red on black. It's so tacky, it almost hurts my eyes. And plus, look at the...
你仲嫌颜色太过鲜？俗到你唔顺眼，系啦系啦 ，I don't think they're tacky at all。我觉得一啲都唔俗，我妈妈亲手织噶，睇下你敢唔敢唔着
？Listen， I know you like tacky clothing and that's fine， but I'm not wearing it。
乜话？你话我中意埋啲俗气嘅衫，我边度有啊
？Okay， for example， your pink Hello Kitty tennis shoes are quite tacky。
粉红色嘅 Hello Kitty 网球鞋唔系 tacky， 系好可爱啊！
They would be cute on an 8-year-old girl, not a college-aged woman. And how about that jacket you have with all the extra zippers all over it?
哼，我哋两个啲眼光都唔同嘅，我唔同你争啦。哼，我妈妈呢件爱心冷衫啊，你一定要着啊。
李华 ，I don't think you understand. There is no way I'm going out in public with that thing on.
你唔着我就嬲咯。
Forget about it. 李华 ，come on, don't be angry. 李华，
唔好理我啊，我嬲紧啊。
Okay, fine. I guess I'll have to swallow my pride and wear the sweater.
Swallow your pride? 你讲乜嘢啊？
To swallow your pride means to begrudgingly do something that you are embarrassed to do.
Swallow one's pride 就系忍气吞声，勉强去做唔愿意做嘅事。咁讲，你即系肯着呢件冷衫？
Yes, if it will make you happy, I will swallow my pride and wear your mother's tacky sweater.
Oh yeah, Larry, 你真系好啦。
Well, it's only because I know you have to swallow your pride and do many things on my behalf as well.
Oh, 我都有为你忍气吞声过。
Well, remember when my boss accidentally called you his Japanese friend? You just smiled and nodded, but I'm sure you wanted to correct him.
Oh, 我谂起嚟啦，嗰次你个老板的确将我当做日本人。不过唔紧要啦，美国人将中国、韩国、日本人搞错，时时都有噶啦，我唔介意啊。我哋中国人都时时觉得，只要系金头发、蓝眼嘅，都系美国人。
Well, do you remember when you swallowed your pride last Halloween? I made you wear that tacky French maid costume to my friend's party.
系啊，嗰次万圣节，你一定要我着嗰件好难睇嘅法国女仆装。
Right, and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swallowing your pride and wearing that tacky costume.
诶，等阵，你即系话呢件爱心冷衫同嗰件女仆装一样咁俗气、咁难睇？
Why not? I think the sweater is tacky, just like you thought the costume was tacky.
但系我着嗰件女仆装好暴露啊，几尴尬啊
！Oh come on, wearing a sexy costume is normal on Halloween.
我真系唔中意着呢啲衫啊！着女仆装喺你一大堆朋友面前行嚟行去 ，I really had to swallow my pride. 我牺牲咗几多自尊啊
！Gee, I didn't realize it was so embarrassing for you. You win. Okay.I'll wear the tacky sweater, but that's all I can do.
你咁谂就啱啦。你睇呢度仲有一对 Hello Kitty 手套，都系我妈妈织俾你噶，戴住啦。
Oh, good grief! How does your mother know how to make all of this stuff?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acky， 表示俗气难睇；而另一个咧就系 swallow one's pride， 意思就系指忍气吞声。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